请掀开经本八百零七面，昨天讲的这一段，在注解里面引用了两条公案，一位是林法师，一位是孙敬德。那么这两个人的公案都在本经音译里面啊，林法师在就是我们这个本子啊，1087页啊，诸位记一记就好了，你们自己去翻着看。孙敬德这个公案在1088页，啊，那么这个我们都不必要再讲了，啊，各位记一记，啊，如果要参考的话，可以翻后面这个音译上去参考。那么下面呢是别答，别答里面呢，也就是本经主要的内容。正是菩萨的12大愿，分为3大段：初免七难。第二段呢，立三毒；第三段是应二求。那么在第一个段落里面，又分为2个中段，第一个中段是证明其难，第二是借其神力，啊，那么这个其难呢，就是7个小段，啊，第一个小段免火难，请看经文，若有持誓观世音菩萨名者，摄入大火，火不能烧。由是菩萨威神力故。大师在这个注子里面说，说此下不出三业危机，啊，就是在这一大段里面，啊，这个12大愿呢，不出身口意三业，其难吃名口业戒，三毒常念是意业戒，啊，所以这个灭三毒心里面要常常意念观世音菩萨。那么二求呢，必得要礼拜，啊，这是深夜祭，所以我们有求于观世音菩萨加持我们，一定啊要礼拜，这是三业恭敬，啊，那么这一段的意思 昨天也给诸位提示到，清凉大师在《华严经》里面呢，也是这样的给我们说。啊，诸位看看《华严经》观自在章的注解，就晓得我们应该如何来祈求菩萨感应。那么这个几句话呢，这是总纲啊，一直贯如这一大段，就是十二大愿。下面呢，再给我们解释啊，说若有设有这个经文里面常常有这些字样，这种字样都是假设啊，皆不定之词。有什么样的灾难都可以修学这个法门，我们这个灾难就可以免除。下面呢，这是引用楞严经的经文说明菩萨加持的能力究竟从什么地方来的。部门品里面只说加持之四，没有说出菩萨的这能力的来源，必须要这两部经呢合起来看。说二者啊，这是楞严经上的，至见玄佛令诸众生摄入大火，火不能烧。我们将底下有两行半的小注，我们念一念。见觉是火啊，在四大里面呢，偏于火大。知见玄则立火尘，幻尘即立真性自存，所以无火害也。有菩萨立尘福性之威力加庇故，众生入火持名啊也不能少。那么说到知见，它就包括了六根啊，我们六根的作用啊，见闻嗅尝觉知，在眼根叫见，在耳叫闻，在鼻叫嗅，在舌叫尝，在身呢叫觉，在意叫知。那么这个六根呢，其实是业性所起的作用啊，就是一个本性所起的作用。原以一精明啊，分成六合合。悬浮就是回头啊，就是我们这个作用不向外流，而向内入。就是晓得回头。佛在一切经典教诫众生 总是以这个意思摆在最先。我们在《金刚经》里面所看到的，释迦牟尼佛如十位大乘起誓，起誓之后他就回到经世，习足趺坐而坐，那么这就是表示能够回头。那么我们的毛病呢，就是不知道回头啊，不知道回头啊，我们这个心就被外境所转，这叫凡夫啊。所以在修学，认真的修学，无论做什么事情啊，起心动念做一切的这个事情，要知道回头啊。知道回头的人，在世间事业他有成就，修学出世间法他也会有成就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属于善根福德之一，在世间叫福德，这是个有福之人啊。凡是做事情会回头的，这个人有福。那么学佛呢，凡是这个心能够这个回头的，这个人有善根啊，他的修学一定有成就。那么在佛法里面所讲观机啊，观察众生的根基啊，哪一个人的根性熟了可以度他啊，哪些人根性还没熟，只能够做一个种子。观机从哪里观呢？就是看他能不能回头啊，从这个地方看啊，念念都能回光返照的，这个人根性熟了，那么佛菩萨一定要帮助他，因为他在这一生的时候他能够证果啊，他能够成就啊，所以叫根熟众生。这个世间法你看看这个像这个公司行号做老板用人啊，一般机关首长用人，他也晓得关系啊，哪些人他要用呢？他要提拔呢啊，做事情知道回头啊，认真负责啊，心思细密，这样的人他一定会培养的，作为将来自己的干部。由此可知啊，这个悬浮两个字在世出世间都非常的重视。我们学佛要想有成就，这两个字决定不能够轻易的看过。菩萨这个能力的来源就是晓得回头，所以佛门里面常讲回头是岸啊，悬浮就是回头，悬是转过来，浮是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啊，就是回头是岸啊。在这个地方呢，菩萨是悬妄归真， 尘接触的时候，这个当中就生识，比如我们眼根接触色尘啊，眼见色，那么就会起分别执着。这个分别执着就是识，识心生起来，这是妄。悬浮是什么呢？赶紧回过头来，这一回头啊，事先就不生了啊，在这个境界里面就不再继续的去分别去执着了，分别先执着先断了啊，断的时候这个功夫呢，功夫内照啊，内照啊，这就是归真了啊，真是什么呢？一心。也就是清净心，我们眼见外面一切色尘，这照啊，照得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。这个里面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是真心毕竟，这叫做悬浮。所以悬浮你要懂得这个意思，如果你要是错会了，那就麻烦大了。错会了怎么样呢？跑到里面去找啊，里面能找得到，我们眼睛只能看外面，怎么能看里面呢？啊，耳朵只能听外头，怎么会听里面呢？啊，那你就是望文生义了啊，就死在文字音声之中，那就错了。所谓悬浮啊，无非是希望显真呐，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如果这个字的意思不明了，错用了，不但没有利益，而且有害处啊。像古人读书啊，读孔子公的书，念到格物致知啊，他就去格物啊。他怎么格物法呢？啊，他认为格是去研究啊，他就找一个东西去细细研究啊。那现在是科学的方法，到最后研究到最后啊，得了一场大病，这问题还没解决啊，这就不知道格物两个字的含义儒家的格物司马光解释的非常好，物是什么呢？指的物欲，我们的欲望啊。格是什么？格杀，就是佛法里面的断烦恼。啊，一般所讲克己的功夫，要克服自己的欲望，知足常乐啊。格物是这个讲法啊，你知足了，心不向外面去攀缘，你的心自然清净，清净心里面就生智慧，叫知知啊。可见的儒家所讲的这一套功夫方法程序跟佛法所讲的没有两样，正是所谓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。佛是圣人，孔老夫子也是圣人， 他们的见解相同的地方很多很多啊，这两个人没见过面，也没有在一块谈过话商量过，没有啊，他们的见解相同的地方太多太多了。所以我们要晓得什么叫做悬浮啊，这两个字的意思一定要搞清楚啊，就是我们在这个心呢，在一切境界上要晓得回头啊，为什么要回头？不回头不行吗？金刚经里面说得清楚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因为所有的境界相都不是真实的，那不回头怎么行啊？不回头妄心圆妄境，那就越迷越深，迷了一定就有妄动啊，就有造作，造作里面免不了有善恶，既有善恶就有业报，六道轮回就是自己造成的，起惑造业所感的果报，就是六道轮回。那么此地所讲的七种灾难，就是属于果报啊。三毒那是业因啊，那是造业啊。其难，菩萨的果上的灾难，菩萨能救。但是果上的灾难，说个实在的话，并不可怕。因上的灾难才可怕，三毒才真正可怕。三毒要是灭了，果上的灾难就不足为惧了，啊，那个问题很容易消除的。所以这个十二愿里面是以灭三毒为最重要的部分。地方的意思就知见悬浮，就是从不正的知见回过头来，复归到正知正见。观音菩萨他用功的方法是从耳根梵文入流，是用这个方式啊，方法很多，所谓是无量无边。你看这四弘誓愿里面我们常常念的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观音菩萨用这个方法成就了，这个方法适合于他啊，他用得很顺利啊，很自在，这就 一点都不勉强，这样才容易成就。如果那个法门对自己来说呢，相当勉强，用的不太顺利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舍弃掉。好像我们呢，要进入这个讲堂，假设我们这个讲堂四面都有门，门户很多，法门很多，讲堂就好比一真法界。我们站在这个讲堂的门口，从这个门进去多方便的，不必去绕很多路去走另外一个门，入进去是一样的嘛。诸位要懂得这个道理。然后自己才晓得选择法门，纵然是同样的一个法门，那个修学的方法也不尽相同。一切都要顺乎自己的根性，顺乎自己的现前的生活方式，这样才能够自自然然所以说快快乐乐的修，不会感觉得有拘束，有束缚有苦恼，就不会感觉了。所以佛才有那么多的法门呢，不是一个法门非这个法门不可，不是这样。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任何一个法门，只要你在这个懂得悬浮，就能够成就无上道。观音菩萨从耳根呢，一般讲呢，一般人来说呢，耳根是利，可是有些人就是在今天也如此，你给他讲讲了再多，他听不清楚，听不明白，你写给他看，他也看得清楚了，他说他眼根利啊，我就见过那他听演讲他不愿意，你把那个演讲稿子摘录下来的时候，他一看就明白了所以有耳根利的也有眼根利的哪一种根性力，我们就用哪一种根性，哪一种法门适合我们，我们就采取哪一个法门。只要原则原理不错，那就行了不一定说别人修那个法门他成功了，那么我也得要修那个法门，这好像害病一样，他害的那个病啊，吃的那个药就好了，我也害了个病，赶快去给他买一样的药，咱的病不一样啊，我要吃他那个药啊，病加重了，这药死了。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所以人家修那个法门容易成就，我们修那个法门就未必能成就，这个是要知道的。那么一根犯缘，六根协同它是有连带关系的。我们懂得一根梵缘，六根解脱，立刻就会联想到 啊，古人所说一精通一切精通啊，一部经你通达了，一切经都通达了，就跟那个一根幡缘六根解脱是一个道理啊。千经万论是讲的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明白了，那么千经万论你都通达了吗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古大德才提倡叫从根本修啊。何谓根本呢？在一切经论里面，你喜欢的哪一部经，你给这一部经特别有爱好，你一生当中决定就修这一部经，学这一部经，这一部经就叫做根本。这一部经通了，一切都通达，这叫从根本修啊。所以在我们中国古代，你看各宗各派啊，所以根本个人有个人的根本啊。贤首宗的根本就是一华严，是他的根本。天台家的根本就是法华，净土宗的根本就是三经一论。个人有修个人的根本，个个都成佛作祖，个个都成无上道。如果这些人说哎，所有的经典我都要来修学，那他在一生当中啊，他一样都学不通。这是我们应当要觉悟的啊，晓得佛法讲从根本，是这个根本是指什么。禅家的根本是讲心性啊，所谓是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。啊，那是禅家的根本。啊，由此可知，教有教的根本，啊，静有静的根本。迷有迷的根本，个人有个人的根本。刚才说过的这个知见是属于火啊，四大里面呢是属于火啊，因为知见呢它有这个有光明的意思啊，明是火象啊，火有照明的作用。知见玄回过头来了，就立了火尘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内坚决的火既然熄了，于是乎外面的火难呢，它就不能危害了啊。外面纵有大火，它不能害这个水火的灾难。我们读这个经文实在是难以相信啊！要是真的这样子，好，那个大火那个地方火不能烧啊，莫有灾难，那我们这个都市啊，国家的那个消防队都可以不必要了 啊，再有现在你看看战争，核子弹那大火啊，啊，我们念念观音菩萨，原子弹落下来的时候，火就灭了，谁相信？啊，我们是最虔诚的佛教徒，他也不相信。那别的人怎么能相信？啊，给诸位说，这个火是真不能烧。啊，它能够有烧的作用啊，确实是内外相感啊，它才会起作用啊。啊，古达德说的。内是大与外是大，是常相交感。我们现在生活是在这个境界。所以才有种种的灾难。如果内是大，清净，舍离了，外面四大也被你所转。经里面说的这个理论，有的时候我们听点头，静随心转。我们这个身体外面的这环境都是境界，都是我们一心变现之物。正因为心不清净，所以变现外面这些境界，我们又迷在这个境界里面，才受种种的障碍，种种的灾难。心要一清净了，外面境界也通通都恢复到清净。所以境界原本是一真的，这个境界相原本是清净寂灭相。哪里有灾，哪里有难呢？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的相信？所以佛在大经里面说，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，这个信心的建立实在是太难太难啊。那么我们之所以得不到感应，得不到成就，就是我们根本就不了解信心，我们没有建立信心。一切修学，一切的求愿，都是妄心，在那里虚妄攀缘。不晓得回过头来责备自己，啊，还责备呀，反而去责备佛说的这些话，靠不住啊！佛菩萨不灵，还去责备我这个外面的人，这是我们很大很大的过失。信心的升起，在佛法里面是修学最重要的一个阶段。我们今天讲信，那么说的好听一点是 勉强这些。谈不上正性啊，正性是对于这些理论，对于一切现象有正确的理解而相信的，这才叫正性。如果说的不好听的，我们今天先生迷信。什么叫迷信呢？因为对这事实的这个原理我们不清楚，事实的真相也不清楚，听别人这么说说我们就相信了，我们自己毕竟没有亲证这个境界啊，只是听人家说的说说我们就信了，这个心不叫做迷信，叫做什么呢？啊，世间人呢，所有讲的这个信呢，通通叫迷信，你可注意说吧。啊，没有一桩事情不是迷信。啊，科学家那个相信科学也是迷信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科学没有止境的嘛。你今天所信的才这一部分，还有许多你还不了解吗？啊，科学给我们带来的有什么好处？啊，所以今天连那些科学家他的信心也动摇了。为什么发展到今天呢？一个不小心，整个人类同归于尽。啊，这是它的结果。所以，幸福这两个字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在历代啊，像观音菩萨这个感应传里面所看的种种那些感应啊，他们那个信虽然是迷信，迷信也能起作用啊。它起什么作用呢？起观音菩萨神力加持，它确实免灾免难，他起这个作用。为什么他迷能起作用，我们迷不起作用？我们迷的程度没有他深，我们这个迷里面呢还打问号。他那个迷里头啊，他就全信了，他一点疑问都没有了，于是乎它起作用。啊，迷到了极处啊，就是真的了。觉迷宝二啊，觉到了极处，那个样子就像迷的样子；迷到了绝处，极处啊，样子就像觉的样子。啊，我们中国俗话常说大智若愚啊，愚是迷啊，大智是觉，可是达到了极处，这个交界的地方，交接的地方就是一不是二，所以它也能起作用。观音菩萨大觉，它是大迷，他两个起了作用了，这是信心。啊，这是这种信心是什么呢？这个给诸位说就是至诚心。啊，他的心在这个里面呢，他没有一点妄念， 沉到了极处了。